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八卷经文现在讲到第五页，就是这五十五位真菩提录啊，现在是刚开始，上次讲的是甘慧滴，接下来就是实性微，实性，因为经文里面它有这个实性的名字，所以没有另外分时段。欲习初干，位于如来法流水界。这两句话本来是解释前面甘慧帝说他是刚刚把欲习初干，还不能得到究竟佛国的法水来滋润，所以叫做位于如来法流水界。那么从这个因缘呢，他再进一步按照前面的修法，就是耳根圆通啊，从这个法门文字性再深一层的下功夫去修习就是前面第三殿次的进修啊，从得到甘慧地之后再努力向前，那么修这个实心微，第一就是信心住。基于此心，种种流入圆妙开敷，从真妙缘重发真妙，妙性常住，一切妄想灭尽无疑，中道纯真明信心处。这个实性的这个名称啊，每一个名字后边都有一个住字，显示实性是从实住里面的出住开出来的。住是决定的意义，住是决定意，就是到了这个阶位，他的信心决定不会有所动了，所以叫做信心住。那么怎么样是修入这个信心住呢？就是由前面甘慧的功夫反文再进一步那么所以叫做基于此心，就在前面修习反文的这个功夫这个用心，那么从此再进一步的中中流入中，第一个中是显示是中道的智慧，第二个中是显示中道之理以中道的智慧照中道之理，由此理智不二，自然而然的流入佛的国海，那么从此开始要去尽于佛的国海，叫做流入。入是要去证于佛的国海的这个步骤，是刚刚开始起步啊。那么由此前面梵文所成就的这个所悟到的真如自性的妙理，叫做圆妙啊，圆满而微妙的所悟的真如自性之理，这个情况就像莲花开了啊，所以叫做开敷，就是莲花开开来展现出莲台的那一种里面的莲子的事实，那么显示由这里他对于这个真如自性的妙悟慢慢展开，从真妙缘重发真悟真妙，从这个证到真如自性的这个理，现在只是讲明理，理已经明白了，再进一步对于这个微妙而圆满的真如自性之理，再重复发出这个真如自性的妙的这个功用而往前去争那么由此这个微妙的信心能够常住不灭，就是这个信心呢、越来越正常，是能够常住不至于失去，所以叫做常住。那么由此啊，他能够体悟真如自性之理的缘故啊，一切妄想灭尽无疑，那么妄想由此就可以把它消灭掉了， 那么求证于中道之理，那么中道之理纯粹显示真心理性的这个妙义，那么这个理他已经能够体悟，由此他的信心啊就很坚定的，不至于有所损坏，所以叫做信心住，就是信心决定不会有所动，这是第一。第二叫做念心住，真心明了一切圆通，应处皆善，不能为爱，如是乃至过去未来无数劫中，舍身受身，一切习气皆现在前，世善男子皆能意念，得无遗忘，名念心珠。这个念心珠啊，看文字是显示他已经有了宿命通，注意自己过去多生经过的情况，修行的情形，他自己能够明白啊，那么念念不忘，所以啊他能够体悟自己从前修行的那个宿命啊。真性明了，就是承接前面第一的信心处，真正的信心决定明白了悟，那么一切圆通，就是对于一切法圆满通达。这个圆通两个字不是指像这个耳根圆通的那个圆通常的三脉，这是指圆满通达，对于一切诸法之理它能够圆满通达，因此啊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三颗的这个世间法不能为碍它，就是不能够妨碍它的修持，那么也就是说到了这种境界，他的这个分别我执已经能够破除，所以不被这个五蕴就是蕴，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的五蕴啊，处是十二处啊，六根六尘十二处，界是十八界，再加上六识啊，这三法不能来妨碍他。他的这个信心的修法越来越进步，那么由此啊，如是指他体悟这个道理的缘故啊，应住界都不会为爱的缘故，那么乃至是略掉其他的一切法的分明，那么对时间上的过去、将来的未来、过去无数劫、现在无数劫，这中间所有一切他过去多生所修的情况、将来要经过的情况，他都会了了分明啊。就舍身受身是指过去未来啊，舍掉的身体前身舍掉了，后身生起来了，再受这个后身，就是多生的生生死死经过的情况啊。那么这个经过的习气所经过的情况啊，那么经过的情况所有的习气啊，过去多生的事情通通现在面前，将来要经过的他也了了分明，所以叫做皆现在前，就在现在连了了分明的现前。世善男子就是指这个修法门自性而证入第二信心住的这个人啊，皆能意念过去多生的事、未来多生的事，他都能够意，就是在心中啊了了分明，念念不忘，得无遗忘，就是说他不会忘掉，知道过去的事情，知道未来的事情，完全是指他自己本身，他不会有所遗失，不会有所忘失，所以不会有遗忘，所以叫做念心住，明念心住，就是他念念中啊能够体悟他过去未来之事，那么这样子对于他的修持啊会有很大的帮助啊。我们现在不了解过去生有没有修为啊，有没有经验，完全不知道，今天自己靠这个自己的力量智慧去摸索，要真正得到跟自己相应的就比较难，已经明白了 知道过去的修为，将来的路线，那么因此他修持啊就比较方便得多，所以叫做念心珠。妙缘纯真，真经发化，无始习气通一精明，唯一精明进去真经，明精进心。第三是精进心住，因为他要排成四个字一句啊，就把那个住字略掉了啊。妙缘就是指前面所修的圆满而微妙的真心理性的这个妙理，纯粹显示出真心的这个妙理，完全显示出来。这个真心纯一，经纯一的意思就是前面的纯字的意义，发挥这个多生多劫的所有的变化他都了了分明，那么无始皆来所有的习气通一现在一心中完全明白清清楚楚，所以叫做通一精明。因为他以这个精明之理来再进去于真进的这个信心，所以叫做无以精明啊进去真进，这个就是努力向前的作用，叫做精进心，明精进心啊，应当就是明精进心住，他要保持住四个字一句啊，这里把住字略掉。那么但是看前后文就可以知道这个精进心有住字。心经现前存于智慧，名慧心住，这是第四是慧心住啊，就是这个前面所修的存一的真心啊，到这里已经完全能够现前啊，完全只有在智慧的功夫上显现出这个作用，所以存一智慧，完全用智慧去观察诸法，这个叫做第四就是念慧心住，慧就是智慧啊。那么前面的干慧到这里更为精明，因为他已经能够体悟真心之理呀，将将能够与佛的法流水接，直指至明，周遍极瞻，极妙常宁，明听定心住，这是第五。直持是显示他保守前面所修的功夫，他的智慧更为光明，而且能够周遍于十方极而常照，沾然不动那么这个极而常照而沾然不动，照而常寂，这个微妙的道理常常凝定在自心中，凝就是定，所以这个叫做定心住，就是第五定心住。第六是不退心住，定光发明，明性深入，唯静无退，名不退心。他由这个定功中禅定的功夫发出智慧光明这个智慧光明的体性深入于心，求证真如自性的这个修法，只有向前进而不会有后退，所以唯定无退，因为他只有进而无退的缘故啊，所以这个名称叫做不退心，就是不退心住把那个住字略掉了，这是第六。心境安然，保持不失，十方如来气氛交接，名复发心。他这个精进心再往前进步安然自在的进入这个第六第七的信心位能够保持住他的功能不会有所损失，那么已经能够与十方佛的气氛相交接，这就是能够进入这个依佛的法流水接的这个表现，所以这个叫做复法心，就是复法心住法指自己亲证的真如自性自离的妙法已经能够跟究竟佛国的法能够相合相会合，所以叫做能复持这个法叫做复法心住。觉明保持能以妙力回复时光， 向佛安住，犹如双镜，光明相对，其中妙言呢，重重相入，名回向心。这个回向心珠啊，就是显示他已经能够回转去向于无上菩提佛国的这个功用，这是第八。觉明保持觉，使他体悟真如自性的这个觉的这个作用啊，由此发出智慧光明，保持自心中本有的这个真如自性能够显现。他能够用最妙不可思议的力量回转去向于求证佛果的功用，而能够已经跟这个已经成佛的佛果的光明彼此能够相见，所以叫做回佛此光向佛安住。他的心把这个光明回到佛的就近佛果的身上，以佛果的慈悲光明相接，那么他能够向就近佛果的境界而得到安住的这个功能。这个情况就像两个镜子相照，彼此光明互相对照，那么其中微妙的影子啊，重重相入，这个叫做回向心，就是回向心住。这个回向心住是第八啊。不是后边的十回向，而是说他现在能够跟就近佛国相能够表示出就是福相能够流入能够跟佛国的法流水接的这个表现这是第八。心光密回获佛常宁无上妙境，安住无为得无遗失，名戒心住，这是第九戒心住。心地光明秘密的回转去向于佛国，获得佛国的常住定心，宁就是定，佛国的定心，这个无上微妙的定心能够跟他相接，而把自己的烦恼能够由此去掉烦恼而得到清净，安住在无为法中不至遗失，所以叫做戒心住，就是一方面靠戒的功能发出这个定慧的功用那么这是就叫做第九啊戒心住到了这里，佛所持的戒法，他所受持的戒法能够自在而清净，不至有所遗失。诸戒自在，能由十方所去随愿，名愿心住。这个愿心住啊，有点如意通的这个意义他已经在佛界里面得到自在他就能够显现出他这个如意神通，就是所谓神祖通，能够遍游于十方世界，要到什么地方就可以随到什么地方去，所去随愿，要到西方就到西方，要到东方随时就到东方，随他的心愿要到哪里就到哪里，那么这个功夫就是神祖通成就。而他这个实心里面，实信心就是第十，叫做愿心住这些文字啊，我们只能按照经文做简单消文解释，为什么？我是个凡夫，对于这个各地上的这个阶位他的修因正果的情况没有办法了悟，只能顺着文字来求了解只能消文失意，那么它的真正意义啊，一定不是只这么几个字其他一切的经文当中大圣教典呢，只有银罗经有这个实性的这个名目，普通一般实性很少列出来，华严经没有实性名目所以他一开头就是十住，因为按照经文所说的道理来研究啊，这个实性心是包含在初住里面，实性修满了就证到初住所以它是初住的前兆，要证初 出处的前兆要先修在实信心，这个非常重要，所以经文的文字也比较详细一点啊。那么讲到这里啊，第一我们要先了解这个皆位啊，现在经文里面所说的应当按照天台家呢原教的皆位来做分别啊，天台的法华四教藏中别圆各个有他的修行的皆位，现在只能拿原教的皆位来做说明。原教的皆位啊，这个观行机一开头就是无品啊，无品位，无品啊，就是这个天台家原教这最开始的这个品位，就是随喜读诵讲说兼行六度正行六度，这是五品位啊。那么前面的干位地啊就是五品位啊，现在的这个实性位啊，在天台家也叫做六根清净位，六根清净啊。所以隋朝的智者大师他临江要入灭的时候，他的弟子问他说，大师不晓得你这一生修持啊到了什么样的阶位啊，智者大师说我不领众啊得进六根啊，因为领众修行啊舍己利他，所以他只得到五品位。那么这样看起来领众并不简单的事情，因为领众修行要忘掉自己啊，对自己自修方面呢就会耽误。所以智者大师他说，假如我不领众修行，单靠我自己的功夫来用功的话，我到今天能够得到六根清净，所谓六根清净就是实性位啊，他就能够进到实性位，就是相世即佛啊。因为他领众修行的缘故啊，没有证到六根清净，就是没有到实性位的初性以上，只在干位地，就是五品位啊。所以可见这个发心临终修行啊，必定要能够舍己利人啊，才能够真正做到临终的这个功能啊，必定要牺牲自己啊。那么由此我们同时也要了解啊，他到这个阶位所断的烦恼情况啊。按照这个天台所说的这个断正方式啊，这个实性位啊，初性断见惑，到初性就断见惑，就信心住啊，断见惑，见惑八十断了。到了七性啊，断思惑啊，到第七信心位，就是把思惑81品也断掉了，那么就是已经是这个阿罗汉的这个阶位相齐啊，已经能够见真谛离，证到偏真涅槃啊。第八性、第九性、第十性能够断界内外的尘沙惑，天台家把所有的烦恼啊合并起来分为三类，就是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尘沙惑呀，不是自己的烦恼，而是看到众生的见思无量，如尘若沙，烦恼无量，如尘若沙，众生无量，如尘若沙，所以声闻人看到就害怕，不敢发菩提心，不敢到这个世间来度众。哦，众生的烦恼那么多啊，众生那么多，众生的习性也是千差万别那么多，我哪里有这个能力去度他呀？所以声闻人只好自疗，所以被说是自疗汉。菩萨他能够知道众生的这些烦恼，一些都是假法，没有实法，知道它是假的啊，那么再多也没什么关系。所以他修实性位的时候，到第八性、第九性、第十性啊，就能够把三界内、三界外的如尘若沙的尘沙惑通通断除啊，他能够见熟地离，而且能够服无明，把无明分无明惑扶住，而使他不起现行啊。明白这个道理之后，现在实性位菩萨修到实性位啊，就已经断除了见思惑， 也破除了尘沙惑，也能伏无明，把无明惑伏诸啊，不生其相心，所以再进一步正出诸，就能够分破无明，分正法身。到这里最重要有一点呢，需要明白，这里所说的实性微，就是前面第三真经里面所说的缓流权益，六用不行，十方国土交然心经。比如琉璃内现明月，身心快然，妙然平等，豁大安隐，一切如来密缘静妙皆现其中。这是前面第三真经的正修之文字。那么实性位就是这一段，就是把这一段的这个道理呀，把它分别开来，就是已经完成这一段的修法。而这里需要明白的有两点。第一呀，从这个三殿次，从第三殿次的正修开始啊，所经过的这个甘味地到实性，这是说明他正修啊，按照这个三脉，就是反闻闻自性啊，次第修学的时候啊，真正正道修行的功夫，而成就正法的真正的功德。成就正法的真正功德，一方面呢，他希望的垢染呢，慢慢就会断落，就会消失。因此，一方面成就真正的功德，一方面破除往希望的这个垢染，就是断除的烦恼。因为这个破除的烦恼的垢染当中啊，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要注意，万一一不小心。没有体悟到真德而取着了妄垢，取着了那个破除了希望的垢然的话，那就会发生后边的魔境。所以后边呢，第九卷经文到第十说这个五十印魔，科判里面宝虚菩萨出行两段，那么第二段的变五印魔境与匡扶第三殿次。这就说明在第三殿次里修进甘慧地到实性啊，一方面证到真正的功德，一方面这个希望的垢然掉落。希望垢然掉落的时候，如果认错了，就会变成后边的五十印魔。如果认错了位置啊，没有认到真德，而认到这个掉落的烦恼的垢然，那就变成后边的五十印魔的境界。所以这里呀，毕竟要先了解这个道理。后边五十印魔不是随便说的，有作用的。这个用意在哪里呢？就是刚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在实性微啊，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辨认啊，要把真正的真德跟这个掉落的妄垢把它分清楚，非常难。一下子没有认清楚啊，就认到这个垢然的东西，而变成了跑进这个魔境，而变成外道，变成魔境外道，那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如果实性这个阶段能够做好，能够认到真德，那些魔境啊跟他没有作用，没有关系。这个就像打铁啊，像打铁，这个打铁的时候铁烧红了，然后去捶打，捶打的时候啊，它那个垢啊，铁垢会先掉落啊。我们要用的是这个打的铁来做成一个躯机，那么不能认那个掉落的这个铁屑啊。那么这就是问题就出在这里，你一不小心把这个掉落的铁锈你当作是真法，那就会变成后边的五十印魔里面的魔境啊。这一点呢，在普通一般注解里看不到，没有这种的说法。这是完全由太虚大师他在这个研究楞严经，他在楞严经里面的大受用啊，他在这里讲到这个实性微啊，他有这个说明。他说后边的五蕴魔境就是为了您在修实性的时候，假如认错了境界，就掉落在魔外的境界里面去，所以有后边的魔境的说明。佛说后边五十魔境那是非常重要 啊，所以他的科判叫做变五蕴魔境与匡扶第三件事，第三件事就是正修。所以这个第三件事正修啊，它最重要就是在实性这一段。因为到了初住位啊，到了初住位啊，他已经分破无明分正法身。到了初住以后，分破无明分正法身呢、啊，那些魔境就无奈他活，他不会被魔境所转了。所以因此之故，这正是在下功夫要破除那个妄境的时候，一没有认清楚，就很容易掉进这个魔境啊。所以这一点在修学的人呢，要特别特别小心啊。你们各位我不晓得了，如果像我的话，这只是研究明白这个道理啊。假如要到这种境界，不晓得再修几个千万生啊，还早得很。还有这个实性位，就是前面观世音菩萨修梵文文字性耳根圆通里面的出于文中入流妄所，所入即即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就是这一段的境界啊。就是像观世音菩萨前面修耳根圆通的时候，梵文文字性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啊，由此渐渐的增长，出在文中能够入于圣流，忘掉所造的这个曾经，所入即即，由此动静两种妄相都不会升起来，所以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到这个境界就是实性位，啊，那么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初修的时候，到这个时候，也就是配合这个实性位。所以这里所说的欲习初干为如来法流水接即此心种种流入圆妙开敷从真妙圆从发真妙妙性常住一切妄想灭尽无疑中道纯真明心心住，就是这些道理还有这里叫做实性微，其他的经文呢由这个名词的银落经里面有，而这个起信论里面所说的修行信心位它这个起信论有五份，修行信心那一份呢，就是跟这里所说的意义相同。大圣起信论它有五份，第一因缘份，第二利益份，第三解释份，第四就是修行信心份。第四的修行信心分的这个修行信心啊，就是指的现在所说的这个实性位啊。如果先明白这些道理，对修持的这个路线呢、啊，它就一步一步显现出来，很清楚的。所以在起信论里面说，修行信心，信心有四种：第一，信根本，就是爱要真如。相信人人有真如自信，二三四就是佛法三三宝，他这个修行信心，先信众生本有佛性，人人皆有佛性，有佛性就能成佛，然后要对于这个佛法三三宝有深入的信心，这是起信论的信心分有这四种，而他的修行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就是六波罗蜜的前世，那么然后就是止观，止观就是禅定跟般若智慧所以其他的经文说的方式虽然不同，而它的内容啊大致从同。那么这是实性那么文字顺着文字这样子消失能不能懂，那另外一回事，因为我们都是凡夫啊，未必就能了解这个道理。懂不懂？我们只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那么听过之后，就能够在八十田中成立这个种子，将来就有成就的可能啊。我们这里经文所说的五十五位的这个名相啊，文字非常非常简单。从这个阿难是三难者欲爱干故，从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到 第十二页，第十二页的善人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到这个善人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为止，说这个五十五位的名相，文字很少，我算过才1312个字，只有1312个字。这1312个字要把这些名位通通说个清楚，不可能啊！而且佛说法，这个圆融自在啊，那么文字简单，所以个人的看法就有不一样。如果你看注解的话，就会发生很多的觉得，哎，好像说的都不一样啊。那么要真正了解这些名相啊，最清楚的莫过于《华严经》啊，《华严经》啊，它这里都有一一详细说明啊。所以《华严经》的十注，将近一卷的经文，十行有一卷的经文，十回向有十卷，十地有六卷啊，那么一共有13万几千多字。所以如果您要真正求了解的话，还有兼带的读诵华严经的各品啊，有关这个十注以后的各品应当要求了解啊。那么实性说完，接下去讲十注，休息一下再讲啊。